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6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8月20日在旧金山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声援4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湾区居民希尔兹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后表示，中共骨子里是一个邪恶组织，如果这个邪恶团体与法轮功修真善忍对立，那么很明显的它就是一个假恶斗的团体。真善忍是世界的普世价值，我们都应该遵循这个道德准则。
加拿大温哥华民众8月20号在温哥华艺术馆前举办游行集会，以庆祝4亿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队伍途经温哥华市中心几条主要街道，许多民众驻足观看，有的竖起大拇指和着鼓声欢呼，有的则拿起手机拍照或录像。也有曾经去过共产国家的民众看到活动后赞赏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全方位的坏，而且也会影响其他国家，但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却认识不到。
8月15日下午，澳大利亚南澳洲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维多利亚广场举行集会，庆祝4亿勇士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传递真相。当天的活动受到民众欢迎，一位年过花甲的土著人戴维森听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明白了中共多年来一直在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中国善良民众，他立刻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并让旁边的五位土著人也签了名。戴维森说，这样的活动要坚持，一直不停，要经常举行，以便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些重要的信息。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8月20号在陶朗加举行了游行集会、练功以及讲真相等活动。当地民众了解到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之后，纷纷谴责中共的集权统治。亨克尔曼已经年过八旬，早年从匈牙利移民来新西兰，他父母是大学教授，曾经受到过共产党的各种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从内心深处深深地触动了他。亨克尔曼流着眼泪说，我能感受到那份宁静还有平和，因为中国的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充满智慧。虽然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中国也是，但是法轮功的传出可以说是一个来源于中国但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情，因为它源于古老的修炼文化，这也是我很想学习和追寻的。我十分感恩这种平和，能找到内心真正的平和是最不容易的事。
8月13日、14日，在印度尼西亚迎接独立日之前夕，巴旦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两个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13日，在市中心新开张的购物商场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1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巴旦岛市政府举办的文化游行，与市政府各机构、学生和其他社区组织的其他游行参与者聚集在游行现场。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8月5号至7号参加了在首都吉隆坡古中城展览中心举行的健康展。 法轮大法展位吸引了许多民众，他们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功，并学练五套功法，体验到法轮功带来的美好与殊胜。在主办方的安排下，学员们在展会主台上演示了五套功法。
8月15日是日本的终战日，在日本也叫盂兰盆会，是去寺庙祭祀祖先的日子。东京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日本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23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10个小时的现场活动中，日本民众踊跃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声援控告江泽民。有的日本民众也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巨难中持久坚持的毅力鼓舞人心。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的法轮功学员8月20号参加了斯诺阔米市的斯诺阔米市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花车队伍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并荣获了游行的最佳花车奖。
美国纽约市第40届多米尼加日游行8月14日在曼哈顿六大道盛大举行，数十万人到现场观看，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齐阵共襄盛举，这是该游行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所展现出的中华文化风采引来观众的阵阵欢呼。
加拿大的多伦多市8月20号、21号两天举办菲律宾的马尼拉之味食品街道节，主办方邀请了多伦多的天国乐团表演和法轮功展位参加。很多参加活动的民众现场学练功法，有的来听真相表示支持，还出现了排队签名反迫害的现象。
英国法轮功学员8月14日参加了英国东部小镇斯凯格内斯的嘉年华游行活动，这次游行是为了庆祝女王在位70周年而举办的皇家庆典活动，许多本地企业和组织也参与了其中。本次游行是腰鼓队夏季演出的第三场，也是三次游行以来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场。
8月12号至15号，来自台湾40所大专院校约1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政治大学举办青年学员交流营。这群年轻的修炼人在4天3夜的学法交流、晨练讲真相中，分享彼此在生活中遇到的观难和考验，以及自己如何在学法与向内找中不断突破升华的心路历程，让每一位参加的学员都有着本质上的转变，找回修炼如初的动力。
8月13日下午，台湾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户外练功弘法活动，与人们分享修炼大法后自己身心的受益。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辽宁锦州市7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锦州市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决，其中张英玲、金小梅被枉判3年，勒索罚金5000元，康桂云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刘玉荣、李淑芳、陈文学皆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2000元，刘宝莲非法刑期1年，缓刑2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这些学员2021年11月27号被以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大队头目刘长杰和李磊为首的国保警察与下辖的派出所绑架。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毕桂英女士于2021年12月14日被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警察入室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迫害。2022年8月17日，他被丹东市正安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0-6个月，这是毕桂英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广东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傅胜平女士2020年5月10号被龙岗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近期得知她于去年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广东深圳市法轮功学员丁瑶女士因为给他人一枚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2021年5月10日被警察绑架，2022年3月 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丁瑶提出上诉。2022年7月5日，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四川重庆渝北区法轮功学员严慧玉于2021年6月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近日得知他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法轮功学员王吉梅也被非法判刑两年，两人均已被送重庆女子监狱。渝北区法轮功学员江信梅也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情况不详。
四川遂宁市安居区法轮功学员陈林、姚中梅、陈建波于2022年6月15日被安居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陈林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价值六到七万元的轿车、电脑等私人财物被没收。姚中梅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陈建波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三千元。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骆元英、黄红卫2021年2月在给民众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构陷。今年8月8号被汉阳法院非法判刑，骆元英被非法判七年，勒索罚金七千元。黄红卫被非法判三年半，勒索罚金四千元。两人及其家属都要求上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
湖北咸宁市法轮功学员张卫清于2020年4月20日被警察绑架，现得知张卫清已被非法判刑，刑期待查，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范家台监狱石监区，他因拒绝所谓转化每天被罚站。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很重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3日。有一天我在集市讲真相，这时过来一个大姐，很善良，我就迎上前搭话说，大姐，你知道三退吗？她笑眯眯地说，我知道，我早就退了。她还说，我也学过大法，因为1999年被迫害，邪党抄我的家，我害怕，把大法书烧了。我看见大姐时，她的手就不停地抖。我说，大姐，你知道吗？师父慈悲，叫咱写个严正声明，这事不是咱真心所为，都是在邪党迫害下干的。咱写个严正声明，声明所干的这些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然后再抓紧做好，弥补损失。大姐说，好，我不会写，我手抖成这样。我说，我带你写。她说好。当我带她写好严正声明后，大姐的手也不抖了，和正常人一样了，脸色也红润了。我问了她名字，她就把名字告诉我，我给写上了。顿时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会儿，由于害怕，大姐说，我害怕，你还是把我的名字抹了吧。这时过来一位同修说，大姐，你不用害怕，全国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你不用害怕。大姐还是不敢做严正声明，我们也就没为大姐声明。这时看到大姐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我们心里很难过，这样一个好的生命就在这痛苦中度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是这样否定了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1号。这几年来，因邪恶的清零一直在干扰大法弟子，去年下半年后， 我县里不断有同修被强制按手印，也有正念闯关不配合邪恶的，我的家人也被邪恶骚扰，也有不法人员上我家敲门，我不配合他们，不许他们进门，在我的正念下，他们悻悻地离去。此时我在想，为什么没有否定了迫害，我也在不断地加强发正念否定迫害，可他们还是上门来骚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我的怕心很重，怕邪恶上门，怕邪恶骚扰家人，怕经济上受损失，怕自己再被邪恶绑架去遭迫害等等，每天头脑中总是不断的有被迫害、被绑架等等不正的念头干扰，发正念时也时常静不下来，邻家的狗叫，我也心惊是不是有邪恶来了，听到远处的警车叫声也心里害怕，担心有邪恶来如何如何，到时我应该如何如何对付，看到周围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强制的按了手印，心里更是忐忑不安，虽然知道这些都是不正的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在学法中逐渐地明白了师父讲的这段法，我怕邪恶来迫害我，我这不是在求吗？我是在求迫害呀，那样的话师父怎么能帮我呢？谁都不管我呀。我终于找到了我被迫害的原因，是自己在求迫害而不自知。我还认识到，造成被迫害的原因不仅仅是怕，只要我们有不符合法的念头和所有不好的执着心，那都是可能造成我们被迫害的因由。总之，就是放不下的各种名利情和一切为私为我之心，这都是要被邪恶迫害的理由。我在法中认识到，我们不能在邪恶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师父要的是我们真正做到全盘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达到根本上就不发生迫害，这才是师父所要的。于是我放下心来，好好的发正念，一切不正的念头都否定，那都不是我，是邪恶的干扰，我不承认也不要，我只信师信法，我只归大法管，只归师父管，任何其他的生命都不配管我，我只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去掉怕心，该干啥干啥，做好三件事，真正在内心中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根本就不存在迫害。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来了，邪恶再没有上门。我们县里有两三个同修没有被邪恶上门，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三件事都做得很好，而且他们都在发正念抵制迫害，在四个整点发正念以外，再加发正念清除邪恶，把他们所承包的宇宙范围内的邪恶都清除了，所以邪恶不敢去迫害他们。记得有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他被绑架到监狱后，就长时间不间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结果邪恶受不了了，他在定中时，邪恶对他说，别再发正念了，明天就放你。果然第二天这位同修就被释放了，这说明猛发正念清除邪恶，邪恶被灭尽了，就能解体迫害，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一点修炼心得说出来，也是为了同修们共同提高，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怨恨的根，作者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0日。最近在家庭中总是遇到不如意的事，心里气不顺，甚至还跟父母发脾气。其实为了照顾80多岁的父母，我和老人住在一起已近4年了，在这4年间，
我对父亲的许多行为都看不惯，经常跟他生气。从表面现象来看，父亲的毛病很多，生活习惯不好，不讲卫生，吃饭时也有我不能容忍的习惯，怎么说也不改。精进的时候，我知道是父亲在给我提高心性，学法中也悟到了一些法理，每次过关后，总以为这回就可以去掉自己的怨恨心了，可是过一阵子，怨恨心又冒出来了，已经反复很多次了，特别是最近，又跟母亲生气，还用刻薄的语言伤害母亲，虽然过后道了歉，但也苦于走不出这个层次，去不掉怨恨的根。最近，经同修推荐，听了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系列讲座，受到很大启发。听后才发现，原来自以为没有党文化的我，实际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发酵，转变成为了自己的观念，因为那就是自己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观念已经深植于自己的大脑中，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或轻或重地控制着自己。虽然修炼大法后有了许多改变，但是争斗心、怨恨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等还是时不时冒出来干扰我。当我真心寻找他们的根时，师父就给我打开了一点记忆。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在我们村南树林里看的那场批斗会，我隐隐约约地记得那是批斗村干部 A， 那次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自己的思维也被误导。为了准确复现那件事，我又问了母亲批斗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队书记被另一派人批斗，还要求他上小学的儿子上台揭发父亲，并与父亲划清界限，与他父亲决裂。那场批斗会是公社组织的，全公社各大队都来了人，我们村的大人小孩都去看热闹。当时我很害怕，因为台上有个与我同龄的男孩，当他喊出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时候，我想要是我的父亲也是反动派被批斗，我也与他划清界限。我从小就是一个激进分子，非常愿意做好人，在那时我认为被批斗的就是坏人，与坏人决裂就能证明自己是好人。那时我对好人坏人的理解就是邪党说谁好谁就好，听邪党的话，邪党比父母还要亲。试想在十几岁孩子的心灵中，中共播下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种子，其父子父女关系会是什么样呢？还会有传统的父慈子孝吗？古代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称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有的人都得遵守五常。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而头脑中装了批斗父亲、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想法，那不就是大逆不道了吗？德不配位必乱纲。这就是我现在敢跟父母发火责备他们的根源。敬老孝顺的传统文化被割断了，尽管我们在大法中找回了一些忠孝廉耻，但根子上由于党文化形成的错误观念不去除，是不能够返本归真的，它就横在那里，阻挡着修炼人回天的路。我修炼二十几年才找到这个魔根，那不修炼的常人就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了。刚刚发现这个根时，我的内心很自责，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修似的，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的自己像散了架一样，打不起精神，很消极。后来又一想，我不能再上魔鬼的当，如果我没有修，根本就到不了这一步。在毒水里泡了六十多年，那个心中的怨恨已长成了大树，如果没有一枝一杈的往下劈，没有一尺一丈的往下锯，就达不到根部，更看不见埋藏在更深处的那个根。就像水中放的一瓶脏水，一次倒一点，一次倒一点，最后倒完了，飘起来了，那可不只是最后那一次倒完的缘故，因为前面一次次的倒出都是最后一次的铺垫，只是可惜自己觉悟太晚，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我以前也把真善忍挂在嘴边，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了， 那股怨气上来，心里就有一团硬硬的物质挡住了与别人交流的通道。我感到那就是没有智慧的硬碰硬争斗心，碰撞之后就是双方都受伤害，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加深了矛盾。现在我发现自己似乎增长了一些智慧，看到不顺心的事不顶不呛了，放过他。我感觉这就叫随其自然，让对方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言行。如果真的有错，那就不带任何观念的善意地给对方讲道理，或指出做那件事更好的方法。去掉指责别人、强制别人的心，假如对方很固执，根本不接受自己的意见，那也不用生气，因为这世间的生命纷繁复杂，本来就是具有多样性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强制别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自私，别人都得顺从我，按我说的做等霸道行为。事实证明，企图控制别人是非常愚蠢的党文化行为，我们必须放弃它，才有可能接受来自大法的智慧。从这件事上，我悟到，给别人让了一条路，也是给自己拓展了一层的空间，所以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同时我还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柔顺与祥和，这个时候体现出的才是真善人。现在才明白，过去为什么自己不愿看有关去除党文化的交流文章，就是因为党文化思维背后的魔鬼在控制着我，是他不让我看，因为我若看了，大法就有可能把它解体掉了。这样看来，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选择背后很可能有一颗人心，有一颗在魔鬼操控下形成的观念，今后再不要轻易放过一个排斥的念头，那样很可能使自己持续滋养着邪魔。自己以为是法轮大法弟子，其实内心不是弟子，因此招来的磨难，师父与众神也无法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一问题上不合格，没有达到宇宙真善忍的要求。法是严肃的、无情的，只有弟子确确实实达到标准，师父才承认，才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不是一万元钱的事，是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迪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9日。一天，我在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后是邮递员送来的一份邮件，原来是法院执行庭催要罚金，我的心一紧，怕心上来了。时间是限时三天，否则就会怎么怎么的，也可能拘留，咋办？满脑子人念，一万元，交还是不交？跟同修说，请同修帮忙。有同修也站在人这儿，说什么找熟人去问问看能不能免，怎么怎么的，一筹莫展。我该如何是好呢？咋办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法官、律师，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我们都去讲。师父法理已经讲得很明白，为什么不跟他们讲真相？可是，去给法官面对面讲真相，我能行吗？我感到力不从心，总想有同修帮我多好啊，同修帮帮发正念也好啊。可是时间有限，同修见面都是提前相约，现在上哪去找呢？我发现我是人心太重了，怕心、求心、依赖心等等。我想到了，自己为什么老用人心去想？咱不是有大法吗？为什么老用人心去想？于是我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怕心，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放下心，给法官打电话去见他。在这过程中，怕心老往出犯，我就清理。结果去了后，法官去乡下了，女书记员接待了我，我给女书记员讲了我的情况。我为什么练法轮功？ 以及无辜被迫害。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给我发一分钱养老金，你们给我帮忙要。他说，那你要递东西重新立案。我慢慢有了正念，最后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他同意了。临走，女书记员说，那你以后有钱再来交。我心里想，有钱也不会给邪恶输血。出来时走到门房，又给门卫保卫科的人讲了真相并三退，转身正要离去，看见门房里展板上有工作人员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姓张的法官面不善，我就又起了一点怕心，对着他的照片我发会正念。回去后同修关切地询问此事，我发现自己还有一点欢喜心，没有很好的清理。第三天，张法官给我打电话说，你没钱，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房子呢？我说，我住孩子家，房子出租了。他说，那不行，你欠国家的钱你不还，再不交就没收房子。我的人心又上来了，是怕心。我骑车立马去找协调同修，请他通知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协调同修边答应边说，你本事大着呢。我感觉是师父在提醒我，鼓励我。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过。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师父让我看到，青山下面有一个小湖，清澈的湖面上一朵圣洁的白莲花。我是闭着修的，从未看到过另外空间。我明白是师父在点化我，面对面讲不了几句，我可以给他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这不是一万元钱的问题，是修炼要走的路，怎么能用常人的办法解决呢？说不定是师父利用这件事给弟子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用这一麻烦来检验弟子如何走正修炼的路。我老是用人心怎么提高？我给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写了一封真相信，希望他不要再做迫害大法的事，并帮我解决索要罚金之事。因为年前他带人到我家，说是看我，也没有说别的啥，只听我给他讲真相。走时说，你有什么事就找他们，他指和他同来的人。我又去法院找判我案的法官给他讲真相。我说，你判了我四年，还罚我一万元，搞得我现在没有生活费，而且反要我的钱。善恶有报啊，迫害佛法要遭大恶报的，我希望你明白。他听明白了，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让我回避？给他做了三退。我又找到检察院那个公诉人，给他也讲真相。他说，那是江泽民搞的，劝他三退，他好像有事儿没明白。我又给他写了真相信，连带2000公通字39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两个文件一块给他送去，希望他早日明白免遭恶报。我又给法官写真相信，在信中我给他讲了我以前身患十几种顽疾，工作干不了，总希望领导照顾，是单位有名的药罐子，在那个生活水平贫困的年代，每年都要花单位几千元医药费。通过练法轮功，这些顽疾全都没了，身体健康，工作有劲儿了，还干超量工作。修炼24年来，至少给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不但不感谢，怎么反倒成了我还欠了国家的钱？凭什么说我欠国家的钱？我坚持练法轮功，既没犯法，又没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作为执法者，你们的职责是捍卫公民合法权益，给我定性的破坏法律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对我的判决是非法的。 练功人怎么破坏法律实施，破坏哪条法律不能实施了，你的政权怎么就能被练功的老太婆给颠覆了。刑法的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现在是法治社会，执法人员有法不依，那又是谁在执法犯法、知法犯法？是谁在破坏法律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为了唤醒、引导他的善念，我又从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之理举了一些例子。殷纣王对女娲不敬，招来身死国亡的可悲下场。三国孙策杀害老神仙遭恶报的故事。一天，孙策看到大街上有一群人十分敬佩拥戴一位白发老者，孙策妒忌心油然而生，为什么不拥戴我？随手拔出随身携带的刀，手起刀落，亲手杀了老神仙。不久，孙策在山上路过，被一伙强盗杀死，遭了恶报。历史总是以惊人相似的重演着。今天，江泽民如孙策当时的心态，妒忌法轮功创始人，认为这么多人崇拜法轮功创始人而不崇拜他，口出狂言要3个月铲除法轮功。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不但没有把法轮功怎么了，反而法轮功还弘扬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那些不辨是非追随的迫害者纷纷落马，执行错误命令迫害手无寸铁善良修炼人的高官，表面上是以贪污腐败之罪而锒铛入狱，实际上都是因果报应。我单位有2个人深受谎言欺骗，为了邀功举报我，在我被关进监狱还没回来就不幸遭报患癌症而亡。自古至今，善恶必报是天理，上天何曾饶过谁？法轮功的案件全是冤假错案，按照现行的公务员法，谁经办的冤假错案，将来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没人替你买单。共写了14页，我拿着写好的劝善信，并附上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和公通字39号文件去见法官，他不听也不要，咋办？我想让门卫交给他，门卫说那里的信件没人敢收，怕里面有贿赂。我想不可能没渠道，师傅早已有安排的，最后以特快专递发给了他。后来我又给局长发了一封申请书，要求他废止对我罚款，同时还要正面跟上。我想这是修炼人要过的关，我的真相讲到位了，师傅就不允许他再来干扰了，他也就偃旗息鼓了。结果2周以后，我的房客打来电话说法院来人问房子，我告诉他你让他来找我。我也深思，有漏了，为什么法院还会索要罚款？一定是背后的黑手。我在网上一查他的上司，原来是政法委在作祟，就又给政法委书记寄了一封同样的申请书，请求政法委立即解除索要非法罚金。再后来我就找610，办公室主任见到我就说别寄了，你给书记的东西转到我这儿了。我说你们不向我要钱，我咋能寄呢？那说明是你们让他们干的，那你就好好看看这封信。我把给法官的信稿递给他，又把我给市公安局局长的那封信的稿纸也让他看，劝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赶快退党保命。在师父的引领下，我彻底解体了勒索罚款的邪恶因素，感谢师父一路保护加持弟子正念，使我才能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给这一阶层的人讲真相，同时也震慑了邪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修炼的路上也有很多不足和遗憾的事情，我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努力在法中归正，更加成熟稳健地走下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把自己当修炼人，才能将计就计，正用法律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日。本地五名同修赶集讲真相，被跟踪举报，被本地国保大队绑架。遭绑架后还没醒悟，又被国保大队通过非法方式骗取笔录，进而每人被勒索保证金10000元，取保候审回家。等到取保候审第10个月时，本地检察院打电话，又叫这五名同修去检察院做笔录，并告知可以请律师。五名当事同修这才知道，取保候审并不是没有事了，而是不需要关押，但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已经走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了。这时候，五名当事人的心态落在了常人中，表现出一丝慌乱，不知如何应对，是走流离失所的路，还是去检察院面对。怕心使得当事人同修认识上一时无法达成共识，萦绕在心头的就是惶恐，头绪很乱。第一部分，懵懵懂懂走法律程序。通过跟本地其他同修交流，听取不同同修的认识看法，五名当事人同修最后决定，大法弟子不能任由恶人继续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救度众生。迫害已经发生了，自己可以正用法律反迫害。随后展开一系列工作，从网上查阅相关法律条文，听取法律专家的建议，整理出一套适合当事人同修的法律文书，控告本地国保大队的刑事控告状，揭露国保大队违法办案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暗含讲大法真相的不予起诉申请书，启迪公检法人员善念的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指控国保大队违法违纪的所有被威胁引诱欺骗的口供笔录无效声明，要本地国保大队的回避申请书，同时把2000年5月10日印发的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供通字2000-39号文件，2010年12月29日通过的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作为真相附件，准备一并寄给本地检察院相关人员。同时网上实名控告非法取证的本地国保大队，分别寄到最高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副厅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信访室、国家监察委员会控告申诉接待处、山东省检察院控告申诉接待室、山东省政法委员会案件督办室、市检察院控告申诉监察处、市政法委员会案件督办科等等。过程中看到，许多公检法人员完全是在麻木地执行上级命令。同时，当事人同修抽时间了解一些法律基础知识以及公检法办案流程，对于应对公检法人员的询问不至于茫然无措，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不懂法律知识而心生恶念，造成对大法弟子犯罪。五名当事人同修达成共识，打印准备好送给检察官的法律文书，挑选检察院工作人员不开例会的一天下午去检察院约见检察官，同时通知本地同修配合发正念加持。开始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检察官以为同修不懂法律，态度蛮横嚣张。同修们温和地针对检察官应尽的职责，切中要害，用了解到的法律知识应对，使得检察官惊讶后态度有所缓和。同修们给他讲了国保大队办案程序违法，希望检察院检察官负起监督功能，同时智慧地给他讲真相。至今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国保大队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用刑法第300条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错误适用法律，因为犯罪四要素根本就不存在，办案责任终生负责制等等，然后把准备好的法律文书和法律意见递给他，他就像松了一口气，说你们早点给这些材料不就行了吗？说需要研究后再做决定，
让同修们等通知，过程出奇的顺利。看到同修从检察院出来，等候在外面发正念的同修也受到了鼓舞。随后几天，当事人同修打电话给这位检察官询问控告情况，检察官说还不到答复期限。当事人同修没有等待，接着给接待的检察官、主管检察长以及负责起诉的各科室检察官邮递各类法律意见书，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等等真相，同时给本地国宝大队队长、参与绑架的副大队长也邮递了相关法律文书，讲述至今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的真相。快到一个月的时候，本地国宝大队忽然打电话给五名当事人同修去附近派出所核实情况。由于不懂法律程序，同修一时心里不稳，认为控告国宝大队可能遭到报复，有点不知所措，想逃避，不配合邪恶的迫害。后来国宝大队又打电话说，取保候审期间随叫随到，否则就强制传唤。事后得知，因为本地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把五名同修的案卷退回国宝大队补充证据。五名同修因为当时不懂这方面的法律常识，在国宝大队威胁诱骗中，不自觉地配合国宝完成了构陷自己的所谓证据。五名同修醒悟过来后都很难过，紧接着快速准备了退真、非法伪造证据等各种法律文书，再次邮递给了本地检察院，而且在检察院打电话通知五名同修再次去检察院做询问笔录的时候，全盘否定了国宝大队非法伪造的证据后，安全地返回了。过了一个星期，本地国宝大队突然又打电话给五名同修再次去附近派出所，这次同修们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害怕，而是坦然地去面对。没想到这次是因为本地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再管这个案子了。本地国宝大队为了达到继续构陷五名当事人同修的目的，把五名同修以及所谓案卷一起直接送到异地同级检察院交接手续，蓄谋让同级异地检察院继续审查起诉五名当事人同修。同修们在做笔录的时候，不再配合邪恶因素，据理力争，正用法律反问异地参与的检察官，使得他们明白了他们在做接盘手背黑锅的傻事。从异地检察院回来后，当事人同修准备了各类法律文书、法律意见、刑事控告状，第二天去受理的检察院投递。过程中曲折坎坷，希望、失望、悲愤，各种观念、人心时时涌上心头，遭到接待人员重重阻拦拒绝。从上午八点半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快下班了，终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下，检察院接待人员抽取留下了部分相关重要材料，退真非法伪造证据，回避申请书，所有被威胁、引诱、欺骗的口供笔录无效声明、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同时当事人同修邮递各类法律文书给他们当地检察院相关负责起诉的各科室检察官，并同时再次实名控告本地国宝大队到中纪委、省纪委、各级纪检监察局、最高检、最高法等等。第二部分，感恩师尊慈悲挽救与保护。这一段时间，当事人同修们一直跟国宝大队、检察院办案人员接触，一次次面对，各自的心态一会儿是常人，一会儿是修炼人，不稳定。当事人同修怀着满腹的希望，开始以为通过递交这些法律文书就能达到解决被迫害的问题，就可以达到解除取保候审、撤案，把这件事当成了普普通通的一件常人中的法律诉讼，当成了纯粹的人的事情，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没有意识到同公检法之间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公检法各个阶段的法律程序却一直在往下走着，一次次的心被提上来扯下去，煎熬中度日，期间验证着自己对修炼的认知、 心性的层次，也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修心过程。在这过程中，暴露出各自的人心、证实自我、显示心、求名的心等等。当事人同修之间的矛盾重重，互相之间他看不上他的执着，掩盖得很深，好像以前根本就没有被触动过、交流过，甚至激化到互相不信任，最后简直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彷徨中一次次的向内找，一次次的反思，痛悔自己这么多年来虚度光阴，耗费生命，不管不顾众生的安危，忘却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最终思路逐渐清晰，大法弟子就应该担负起救度众生的责任，这是最简单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也是大法弟子必须承担的一条路，同化大法，助师救人。不被迫害不是我们追求的结果，而众生的被救度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担负的使命。历经坎坷，人心与神念的挣扎，明白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其实也是修炼的过程，是慈悲的师尊在这最后剩下不多的时间内，让我们通过这次事件认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快速提高上来，变坏事为好事，成就新宇宙的大觉。现在当事人同修们开始真正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真正的融于法中，在法中归正、升华自己，真正的去同化大法，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真正认识到面对的公检法众生才是最悲惨的一群人。下一步的实际操作中，修去怕心和怨恨，在运用法律手段反迫害的过程中，真正把公检法人员当作众生去救度。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